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读15节到22节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这说出基督的救赎是三一神共同计划并且通力合作完成的。基督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，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在这一个过程中，包括了四重的恩典。第一，是在十字架上代替的恩典，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。第二，是在天上帐幕的施恩座前挽回的恩典。英文通常都用 propitiation。基督用自己的血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。他死后第三天复活，在复活的主日成为那出手的庄稼献给神，并且在神前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第三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良心被基督的血洗净了，我们就得着了救赎的恩典，我们的罪行也都得着完全的赦免。第四，我们能够蒙神悦纳，并且与神和好，就得着了和好的恩典。这给我们有地位，可以来服侍那永活的神。作者已经证明了，基督的血远比旧约祭司们所献上牛羊的血更美、更有效，并且更完全。接下来从15节到22节，作者就继续阐明基督的血是新约的根据。我们来读15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为此就是14节所说的，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就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旧约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摩西的律法是为神做见证，并且显明出人的罪。而旧约里面献祭的条例，就是要借着祭牲的血暂时来遮盖住人的罪。现在基督作为新约的中保，基督是借着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。和合版这样的翻译着重在基督的死救赎了旧约时代的人，他们犯了罪而基督还没有来到，他们的罪如何得着救赎呢？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就说，基督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，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既然是永远赎罪，就包括了旧约时代的人。这样的理解当然没有错，但是这样的翻译却把作者本来的意思弄狭窄了。若是照着 KJV 的翻译， By means of death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transgressions that were under the firstTestament， 直接翻成中文就是借着受死赎了在第一约之下的过犯。第一约自然就是指的旧约，因为律法一来了就显出了人的过犯，这包括旧约的人也包括新约的人，而这些过犯都要借着基督的受死而被赎出来。旧约的人如此，新约的人也是一样，因为基督的救赎有永远的功效，与时间无关。虽然旧约的人生在基督之前，他们所犯的罪过也在基督受死之前，但基督救赎的功效可以往前算，因此也能够得着救赎。当然，新约的人生在基督之后，他们所犯的罪过也在基督受死之后，基督救赎的功效就可以往后算。 基督的救赎解决了过犯所带来的难处。不论人是生在旧约还是生在新约，既然这样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人所犯的罪过都被赦免，都一笔勾销了呢？当然不是。这些人蒙救赎是有条件的。根据 KJV 就说 They which are called 就是那些蒙召的人。基督救赎的恩典虽然是为着所有的人，但只有那些蒙召的人才能真正经历和享受救赎的恩典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人，而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就是那些蒙召的人。更直接的说，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那些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就是这些蒙召的人。蒙召的人所犯的罪过得着救赎，这只是消极的一面，更重要的是积极的一面，他们还要得着神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什么是这个永远的产业呢？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。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不仅将来会得着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，就是在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基业的凭据，或者担保，或者预付款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原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生命进来了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内住的圣灵，这圣灵就是我们将来要得着基业的凭据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不仅告诉我们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取用基督的宝血来对付我们所犯的罪过。但这一节也带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点，基督是借着他的死才赎出律法之约所定下的过犯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也就是说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因此订立这新约是在耶稣受死的时候。就带出一个新的点，在十六节和十七节，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，若留一命的人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首先十五节的新约和十六节十七节中的一命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 diatake diatheke，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合约或者契约，是由立约的双方共同制定并且要彼此遵守的。人是神造的，神对人说的话本来就应该是命令，人就必须要遵守。但是神因为爱人的缘故，他不仅对人说话，还给人应许，就是神愿意他自己那一方受到约束。应许已经是神给人极大的恩典了，但是神不停在这里，神还不惜降格来到人的层面来与人立约。而新约又往前走了一步， 是借着耶稣的血所立的，也就是说新约是耶稣的遗命，或者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字就是遗嘱。通常一个财主在他死之前会先立下遗嘱，好来分配他的产业给自己的儿女和亲戚们。这个遗嘱只有等他死了才生效，并且因为立遗嘱的人死了，这遗嘱就不能够更动了。照样的，新约是耶稣的遗命，是借着他的死而设立的。人死了，人留下来的遗命就生效了，因此新约有赦罪的效力，并且这赦罪的效力是不能更动的，因为这是耶稣立下的遗命。接着我们来读18节到20节，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旧约是新约的影子，新约既然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，旧约若要成为合适的预表，也不能不用血来设立。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这是指在出埃及记24章的第3节到第8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不过在这一段经文中没有提到朱红色绒和牛膝草。在利未记14章记载了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条例，就是要把一只火鸟逮在盛活水的瓦器上，用香柏木上面绑着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一同站在那沿着活水的鸟血中，并且向那长大麻风的人身上撒7次，这样他就得着洁净。所以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是蘸血和撒血的工具。当日摩西宰了祭牲，用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沾了血，再把血撒在约书上，又撒在众百姓身上，这血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凭据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、22节，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旧约的帐幕和帐幕里面的一切器具，都是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，带着人建造完成的。因为这些物件都经过人的手，只要经过人的手，就会沾染污秽。因此他要用血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，因为按着律法，几乎每一件物件都是用血来洁净的，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根据利未记17章11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为血能够赎罪，所以血也能够洁净。 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本来都是犯罪的人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若不流血，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着赦免。你照着父神的旨意来做新约的中保，并且亲自流血舍命，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还用你的血立了新约，而这新约就是你的遗命，不但有效，还不能更改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帮助我们不能更深的珍赏和经历你为我们设立的救恩，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